上海交通大学钟文泽团队对于 IF 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式进食一个长期追踪的结论，最近呢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轰动，因为它和人们的预期对于间歇式进食 IF 的预期是不同的。简单的说，你可以看到很多报道的标题写的是每天进食时间如小于8小时，心血管疾病风险将增加90%。本来大伙儿呢是一腔热情，觉得 IF 是一个非常好的减肥的方法。结果呢，他告诉你，如果你长期坚持这种进食法的话，最后你的心血管等等疾病的风险会增加90%，不是增加一点，是90%。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警示。而且在之前啊，人们关注 IF 的好处和坏处的时候，研究的都是短期的健康收益。一般性的结论会在各个方面发现间歇式进食都是有益处的，降低你的血脂，改善你的蛋白等等。按照这种想法去设想，既然短期各个方面来看都是有益的，如果我长期这么坚持做的话，最终身体应该更好啊，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被控制住了，短期方面看都是正向的，长期应该是变得更好才对。实际上钟文泽团队在做这项研究之前，他们预计的输出结果也应该是长期坚持间歇式进食是有好处的。他们本来觉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应该是比不进食的那一组要更好才对，结果呢却是模型给出的结论和心理的设想完全相反，这就难怪大家会觉得比较轰动了。他呢是在前几天美国心脏协会 AHA 2024生活方式科学会议上分享了自己分析得到的这个结论，但是在媒体上因为很多人包括名人都在做 IF，所以一看到长期坚持下来会带来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科学界呢对它的反应一般来说是两种声音。第一呢是不建议大家立刻把这样的一个结论当作确定性的结果，而只是建议你关注。近期如果你在做 IF 的话，一般也都不建议你立即性的要去改变，或者是因为这个结论就停止。另外一方面呢，有不少人对这个结论挺感兴趣的，这个跟大家原先的想法都是违反的，所以或许我们会投入更多的项目，更多的精力来关注长期 IF 之后到底会带来身体怎样的变化，疾病的风险到底是增高了还是会下降。对于前一种观点，对这个结论不宜马上就把它变为自己行动指南，他们其中背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呢，就是这个方法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方法研究的内容和数据都有缺陷，所以这个结论未必可靠。那这一点呢，研究团队自己也指出来了，他们这个方法是有一定的限制性的。这点呢我就非常想去聊一聊。他的这个做法呢是利用了大概2万多例2078例美国成年人的数据。这些人呢都是志愿者，在03年到18年之间参加过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的调查。参加的时候呢他们都是20岁以上。期间呢完成过2次，也就是2天有效的24小时的饮食调查。这个调查的方式呢就是请你自己回忆你这一天都吃了什么东西，大概在什么时间点，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人至少有2天的全天饮食数据，什么时间进食情况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上交大的团队就把他们做了统计和分组，按照你自己回忆报告的进食的时间，把他们分成每一天进食的总时长，就是从开始吃到最后一次不吃这个进食的时段，8小时以内的一组，8至10小时的一组，10到12小时一组，12至16小时一组，超过16小时一组，一共分了这么5种不同的情况。接着呢他们就认为如果进食的时长在8小时以内的，就认为你实际上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处在了 IF 状态，处在间歇式进食的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当中。再接下来对比这几年当中03至19年年底期间死亡人数的数据和情况，就分析他们进食持续的时间和特定原因或全部原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性。那么这里边呢他分析关联性用的是两个经典的模型，一个是 Cox 风险比例模型，一个是特别原因风险模型。只用这两个经典模型啊，你就明白它的用意在于，首先呢不要把风险因素的层数化得过多，要比较明确和简单化。第二呢能识别出具体的原因具体的因素，相应呢对于大家都能够想到的像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是否吸烟是否饮酒，这些对最终结果带来明显影响的变量，它都做了相应的模型调整。最终利用这个统计模型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很多在标题当中看到的，对于进食时间小于8小时的人来说， 相较于其他的组别，那么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增加 91%。 另外呢，他还特别的对已经罹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人，也在这个人群当中做了类似的分组对比，结论是相近的。介绍到这里，大家对于这个钟文泽团队的方法大体就明白了。他们呢是利用一组数量不小的现存的调查数据，以此呢作为一种假设，在调查期间你报告的饮食习惯就是你长期会坚持的饮食习惯，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基础之上，再去分析你进食时间如果短于8小时和你未来致死的情况风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呀，有点类似于流行病学的调查。流行病学的时候情况非常纷乱，你要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做高水平的对照实验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又非常迫切的需要得出一些指导性的结论，我们会用流行病学调查这样的方式来做，就和这个调查的方法基本上类似。那这种方法的缺陷呢，我们在这里倒是可以详细说一下。大体上啊，你做调查会面临四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你的方法适用性，就是方法论本身。第二，是你的数据质量，包括真实性和精确度。第三呢，就是对照情况，你是不是做了相当严格的对照，各组之间比例分布、变量的分布控制得很好。第四呢，就是潜在影响巨大而未知的变量是不是有可能在你的调查之外出现了。那么你看钟文泽团队做的这个方法，方法论我们已经说了，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流行病学的调查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利用大量的已有数据，不需要依赖再去长时间的很精细很耗时成本可能也很高的数据生成的过程，可以得到我们一个粗略的质量还可以接受的剖面性的结果，但是呢它一定只是一个侧面。因此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这只是一种线索。第二呢，在数据质量方面，它这个调查你看到很多人诟病的也是如此，你只是依赖这些人当中他们两天每个24小时报告出他们的饮食情况，就认为他们长期就遵循这样的生活模式，这个实际上会面临很大的质疑，很可能他只是在短时间用这种方式，后面就改变了，而这个会对后面的你的分析结果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数据质量仅靠回忆的方式它也不合理啊，它不是测量的方式，所以数据质量这块是没有办法完全保障的。第三就是对照，对照就是两个参照组，无论是控制组还是实验参照组，你的情况要大体上成比例的符合才行，男女比例、受教育程度比例、生活习惯比例。那么当然他们是在模型当中对此进行了调整，但这还不是在原始的入组的时候就进行了控制，所以这个对照也是有问题的。最后就是隐藏的未知变量，这样呢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说，你表面上看这个人进食是短于8小时，那他背后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是一个矿工，他时间非常的紧张，他只能压缩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进食，而真正导致他后面生命健康的情况不良的，恰恰可能是他是一个矿工这个工作环境所致。这一点呢在你的数据调查当中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隐藏的有重大影响却没有暴露出来的变量，这个调查是无法展现的。所以无论从方法、从数据、从对照和从未知变量的控制来说，都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但是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很惊讶的感觉到，哪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很粗糙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也是和想象当中的差距甚远，关键是 91% 的风险增加太大了。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到后期需要更严谨的精细控制、数据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再去追踪长期遵循 IF 模式的人群，他们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那么目前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尝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尝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之所以采用 IF 模式，是因为它比较容易，符合人的本性，你容易做到。有许多的研究结果都揭示出 IF 模式和那种每天都吃、每餐都吃但是热量严格控制的方式相比，其实最后能减下来的原因都是你的热量摄入总量是比较少的，只不过是 IF 比较容易做到。而如果每餐都食用、每餐摄入的热量较少这种方式啊，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但是 IF 模式呢，它有不同的具体实践方法，有一些实践方法里边到了进餐时间是可以胡吃海塞的，你也不用管你摄入的食品到底健康情况如何，你都可以吃，最终呢减肥效果是有，但是如果你仍然摄入一些垃圾性食品的话，对你的健康当然是不利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就提示我们，如果你要用 IF 的话，或者在 IF 以内或者在 IF 以外，都还要注意你进食的食品要是健康性的食品。